的约书亚记的进度。那我们从五章的十三节啊，要来谈到七章晚，在这两章多的这个内容里头啊，它大致上可以把它区分为啊两个事迹。从五章十三到六章晚，他讲的是以色列人他们按着神的这个指示，那约书亚照着神所指示的来吩咐以色列人以及祭司啊，他们去实行，结果他们就照着神所应许的，他们把这个耶利哥城整个攻陷。那从这个七章呢啊，他描述另一个事迹，以色列人第一场得到空前的胜利，但是他们对于第二场战役啊，要攻取一个叫做爱的这个小城，他们却是在敌人面前败阵下来。那么啊，在这样的一个严重的落差里头，那约书亚啊，他在神的面前的一个哭求，那神指示他们打败仗的原因，那神也指示约书亚要如何啊来把这个造成他们打败仗的这个原因呢啊找出来，并且把它啊解决，那么神啊才会再度的来与他们同行。那就啊文章来看的话啊，从五章的这个十三节到六章的五节这一大段，在这里啊，他描写到说约书亚他啊就近这个耶利哥城，但是在当耶利哥城的前面呢 啊他遇到了一个人。那这样的一个人，如果用经文他的这个描写的话啊，这个人啊就是神的使者的显现。那使者的显现跟约书亚的这个对话啊，他是从五章十三节到六章五节啊，这可看为啊是第一个事迹的第一小段。那第二小段啊，他是从六章的六节到十四节啊，这个是约书亚啊，他照着神的使者的一个吩咐啊，他前六天如何啊去围绕耶利哥城。那从六章的十五节到这个六章的二十七节啊，这就是第一个战役的第三小段，他着重于啊在第七日啊他们如何啊去造城啊，那么神如何照着他所应许的啊让他们打胜仗。那我们啊从这个第一小段来看，这样的一个描述说，约书亚他所看到的这一个人，他拿着刀，那约书亚他就近前来问这个人说，你是帮助敌人呢、啊、还是帮助我们呢、啊、但是这个人啊，他对约书亚说，不是的啊，他是来做亚威军队的元帅，他不是啊像约书亚他所想的，不是帮助敌人啊，就是帮助自己。但这一位啊显现为人的神的使者，他来啊，他是要做亚威军队的元帅，也就是说，以后啊，在六章所描述的第一场耶利哥的战役，约书亚他们能够啊获得空前的胜利，那绝对不是出于以色列人他们的这个勇敢，或者说啊他们啊那一种武功高强可以克敌制胜，乃在于说他们根本都没有啊 这样的一个普通战争上所描写的那一种杀法，反而啊是着重于在于以约柜为中心啊，那他们如何照着神的使者所指示的去做。那约书亚一听到这一位神的使者啊，他说要做亚威军队的元帅，那他就急忙的俯伏在使者的面前，那谦卑的以仆人的这种身份来对啊神的使者来啊请求啊他有怎样的一个命令。那亚威军队的元帅就对约书亚说，把你脚上的鞋脱下来啊，因为你所站的地方是圣的。那约书亚他就照着行了。在这里啊，亚威军队的元帅这样说，这个地方是圣的，当把你的血脱下来。这种说法啊，在出埃及记的三章五节，当摩西他到神的山那里去放牧他岳父叶特罗的羊的时候，那么神的这个使者啊，他也是透过啊荆棘的这种火烧，但是荆棘却没有被火烧毁。那摩西被这样的一个意象所吸引，那神的使者啊，也同样对这个摩西有这样的一个吩咐啊，所以啊，在这里有第二次的这样的对啊相同的一种吩咐，但是对象却是约书亚。那么我们就知道说，神他说过啊，他要让约书亚的地位啊被抬高啊，因为约书亚他接续着摩西的职任，他要带领以色列人来啊攻取神所要赐给他们的这个迦南地。那么这里啊，为什么要谈到说啊要把鞋脱掉，乃在于说神透过使者的显现。既然是神的使者显现，我们知道神的使者他就代表着神他本身他自己，那神所显现临在的这个地方，从创世纪的这种描述跟记载，我们就可以清楚的知道，无论是亚伯拉罕啊、以撒、雅各，他们对于神所显现的地方啊，他们都会特别的把它分别出来啊，甚至说他们会啊在那地方啊筑坛献祭，或者说啊做特别的这种记号来分别为圣。那这里啊，既然叫他啊脱下鞋来啊，因为我们知道他们啊在外面走动，鞋子是能够保护脚步，但相对的鞋啊，它是踏在地上，它也是容易沾染污秽。那把鞋脱掉啊，它就有这种宗教上的一个啊尊崇的含义啊，它就是被分别啊，因为以色列人啊，他们如果说他们回到这个家里啊，他们第一个动作啊就是脱鞋洗脚，那把外面的脏污啊把它去除掉。那在这里啊，鞋子的这个所代表着啊，它有很多的这个含义。就这个啊，路德记他所写的，人的鞋也可以代表着交易上啊的一个证据啊，当他们有怎样的一个交易买卖或者放弃自己的权利的时候啊，那么为了要确定这样的事情，他们当事人啊放弃权利的人，他要把鞋把它啊脱下来交给对方。那么在诗篇里头有谈到说，当跟敌军打仗打胜仗，那他们也会啊用自己的鞋子脱下来丢对方啊，那这种用鞋子丢对方表示是来啊蔑视对方啊。那再来这个脱鞋啊，就是刚才所说的 摩西跟约书亚啊被神的使者所吩咐，因为啊神的使者他说这个地方是圣的，那这个地方是圣的乃在于神的显现、神的吩咐，而并不是说啊哪个地方本来就是被分别啊。所以我们了解到说这个啊拖鞋它的意义啊，它所代表的，那么我们啊就清楚的知道神要把这个迦南美地赐给以色列人啊。虽然现在的这一块迦南地它还在这个外邦人啊迦南七族所控制，但是透过亚威军队元帅的显现，那他对这个约书亚的这种命令吩咐，那既然神啊他的这样命令，他就有意让这个约书亚知道神所要分别为圣的，那么他们就要把他啊全然的把他攻占下来，因为神已经分别了，就不容许啊这一些异教的崇拜者啊他们仍然在神所分别的这个圣地上来做干犯神的这一些举动。那六章的第一节啊他特别谈到说耶利哥城因着以色列人的缘故，他们就啊关闭城门，那无人出入。那紧接着二节啊就谈到这位亚威神他的命令吩咐。神的吩咐呢啊他是先这个应许，他说我把耶利哥的王啊大能的勇士都交在你手里啊，他是这样的来鼓励安慰约书亚。那么啊再来再谈到吩咐，那吩咐的这个对象呢啊他先谈到说兵丁啊要围城一日围一次，六日都要这样啊。那再来这是对祭司的一个吩咐，祭司啊七个祭司要拿七个羊角走在约柜的前面，到第七日你们要围绕城七次，而啊祭司啊他要吹角，当第七日围城第七次的时候，祭司吹角，那么百姓他们听见角声拖长的时候，众百姓就要大声呼喊，城墙啊就必塌陷，那个人都要啊勇往直前啊。这是神对这个约书亚啊他的命令跟吩咐。那紧接着啊从六章六节的这个第二小段开始啊，就约书亚得到神的这种启示命令以后啊，他就对这个祭司啊把他们招来吩咐他们说，你们抬起约柜，要有七个祭司拿七个羊角啊走在约柜的前面。那这里啊强调说走在亚威的约柜前啊，这是对祭司的一个吩咐。那约书亚他对这个百姓的吩咐是说，你们要前去绕城，带兵器的要走在亚威约柜的前面。那这里特别谈到说带兵器的啊，那带兵器的啊在六章里头啊他有被强调有三次之多。那我们知道说耶利哥城的被攻陷绝对不是靠着这些带兵器的人的一个征战而得到胜利，但是为什么啊约书亚他要特别来加强这一个带兵器的这一句话呢啊？因为我们知道说在四章的十三节啊，这里应该是在指四章十三节，也就是说当他们要过约旦河之前，那么啊当神要叫约书亚刚强壮胆，那么加德流便跟马拿西半支派啊 说他们怎样听从摩西的吩咐，那他们也一定要听从约书亚的吩咐，他们都要带着兵器啊。那这个带着兵器原文的意思就是有一种啊军装准备完整，也就是说啊，一个作为兵士军人，他该征战所配备的这一些装备他都准备好了啊。所以他在这边会强调说，带兵器的要走在亚威的约柜前，那表示两个支派办的人他们已经得到土地，那其他啊九个半支派的人都还没有得到土地。那当然先得到土地的人啊，他们就要照着对神的这种承诺啊，这是一种约的执行啊。所以啊，在这边会特别谈到啊，带兵器的要走在亚威柜的前面。那么约书亚这样吩咐以后呢啊，祭司们他们啊随即呢就照着约书亚所说的，他们祭司就抬起亚威的约柜，那七个祭司拿啊七个羊角，他们走在啊约柜前面，那带兵器的就等于啊又走在他们的更前面。所以整个行伍来啊，它是以约柜为描写作为中心，约柜的前面是七个祭司带七个羊角，那七个祭司的前面是带兵器的啊。那约柜的后面呢啊，就是一般啊其他的这一个九个半支派的人啊，他们是跟在亚威的约柜后面。那么他们一路行，约书亚特别的一个吩咐啊，祭司他们要啊吹角，一面走一面吹，但是这些兵丁呢啊，他们绝对不能够出声，一句话也不能够讲啊。这是约书亚特别的啊对这些百姓们的一个禁令。约书亚说啊，他们要等到约书亚吩咐大声呐喊的时候啊，他们才可以啊出声呐喊。那他们呢啊，就一日啊，在清晨的时候啊，他们就照着以约柜为中心啊，那刚才所说的那一种排列去绕场一次。那绕完了，他们就回到自己的营中啊。那从第一天到第六天啊，都是啊这样做。那第六章的这个第三小段啊，它的重点啊，它描写这个第七天。到了第七天的清晨呢 啊当然他们也是跟往日一样就这样的绕，但是特别的他谈到说，在第七日他们总共绕了七次。那到了第七次的时候啊，祭司吹号，那么耶稣亚他就吩咐百姓说啊，呼喊吧，因为亚威已经把城交给你们了。那不但呼喊，而且呢啊，他们要勇往直前，但是对于城内的这个人呢 啊耶稣亚特别的吩咐，只有喇合和他家中所有的可以存活，那其余的有生命气息的，无论男女老幼啊，牛羊驴这些牲畜都要尽多除灭啊。有生命气息的就只有喇合啊，在他家里头他的这一些亲戚啊，他的兄弟姐妹父母属于他的可以存留性命。那其他的啊就要完全的杀灭。那对于物品呢、啊、特别的谈到可 可以遗留下来是要归给亚威为圣的啊，这个归亚威为圣就是分别出来，那这个是啊金银铜铁啊这一些金属类的，那这些器皿啊都要归入亚威的库中，所以约书亚啊他有这样的一个特别的吩咐，那当内的物啊绝对不能够啊收为己有。那于是百姓他们呼喊，祭司也吹角，那么啊在这个时候整个耶利哥城啊就坍塌了，那百姓他们上前去啊就把城给夺取了，那又将城中的所有无论男女老少牛羊女都用刀杀尽。六章的二十二节他又特别的重复地在提到说约书亚他吩咐啊当初他所差派的那两个探子啊，因为这两个探子呢啊他跟喇合有约定啊，因为我们记得喇合他要求一个明显的证据，就是把一条朱红色的这个线绳呢啊系在他们家的窗口上啊，因为喇合他曾经救了约书亚所派的两个探子，那喇合他也把握住机会啊，他要求这个证据，那两个探子呢啊在那边也跟喇合来立约啊，就是特别谈到说他属他的人啊，他的父母兄弟姐妹啊，一定要在喇合的家中才能够得到保存性命啊，如果他们离开了喇合的家，那么被杀呢，这个罪呢就不归于啊探子的这个身上，那探子用自己的性命来担保啊，所以他在这边会特别的来谈到说啊，约书亚他差遣那两个探子啊到喇合的家中，要把喇合啊他们全家平安的啊带出来，那这两个探子呢啊他们也照着约书亚所吩咐的将喇合的父母啊兄弟们啊属他所有的都啊带到这个约书亚这边来，那约书亚把他们安置在以色列人的营外，那众人呢啊就用火把其中所有的都焚烧了，那只有啊约书亚他所吩咐的金子银子铜铁等器皿啊都放在亚威的这个宝库当中，那约书亚啊他就把喇合和他的父家所有的都救活了，那这边啊他特别的谈到说为什么喇合啊他能够救他自己跟他父家啊亲属的命呢，是因为他隐藏啊约书亚所差遣的那两个探子啊，这隐藏探子这件事情啊也特别在六章他被强调了两次，那最后描写到说这个耶利哥城这么大的一个城啊，因着神他所吩咐啊，他所显现的这种大能力，那因着以色列人的顺从亚威的命令啊，祭司跟百姓啊，照着神所吩咐的有次序的，那完成了神所吩咐他们做的，那么啊，这个城啊，就照神所应许的，他就坍塌。啊，他们就啊被以色列人所攻取，甚至啊这个耶利哥城也被火焚毁。那约书亚他在这边，他特别啊对这个以色列百姓说啊，叫他们起誓，他们不可以啊重建耶利哥城。如果重建耶利哥城的人呢，他啊要在亚威的面前受咒诅。他立根基的时候啊，他会伤掉自己的长子，那安门的时候 他必伤幼子，这一个是很严重的一个咒诅。那这样呢要重建耶利哥城就会伤掉长子幼子那其实长子幼子联合起来，那就等于他的一个含义呢应该就是说让他的儿子呢从大到小尽被除灭他是带有这样的一个含义。那真的在历史上呢在列王记上16章34节，那也就是北国以色列国亚哈这一位拜外邦神，他王后耶洗别是很有名的这一对夫妇。那在亚哈的时代有一个伯特利人呢，这个希伊勒他不听这个约书亚在约书亚记的这样的一个叫百姓起誓话他去重建耶利哥城，那真的就照着约书亚他所起誓的这个内容。当这个希伊勒他做这个地根基的时候他的长子亚比兰就死掉了。那安门的时候他的幼子希哥也死了这是特别在列王记上16章34节有这样的记载那我把它提出来，也表示说约书亚他的这样的一个以先知的角度他来警告以色列民。那我们想一想，虽然事隔那么多年，但是只要是神他所选定的这个仆人他所说的话，他是代表神所说的，那必定应验这也是让我们能够清楚的来引以为戒要存着对神的一个敬重。那第七章它是一个180度的一个转捩点，它在第一节特别强调说以色列人在当内的物上犯了罪因为当中犹大支派谢拉的曾孙撒底的孙子加米的儿子亚干他娶的当妹之物，那亚威的怒气向以色列人发作所以这里七章打败仗的原因他先提出来就正如这个五章的这个13节到6章的5节他们耶利哥城能够打胜仗的原因他也是先提出来。那从7章的这个2节到5节呢，这也是描写第一次攻打爱城的一个情况。这个爱城是小小的一个城，那么约书亚他打发人去窥探，那窥探的人回来报告说那个城呢只是小城，只要派2000-3000个人上去就可以把它打下来不用劳累众民因为那里的人少。于是民中就约有3000人上到那里去，但是呢不幸的他们却在敌人的面前被杀败，他们在这个敌人面前逃跑，爱城的人击杀他们有36人，那从城门追赶他们直到4-8里那因着这样的缘故，众民的心就消化如水，说来是很讽刺，因为这个消化这个字呢它在前面的2章11节，也就是喇合他对两个探子说因着亚威曾经在埃及以及旷野对以色列人所施的大能力，那么他们都心都融化了，都消化了。那在5章的这个开头呢也是这样的一个描述迦南地的这些亚摩利王呢一听到说神让以色列人能够过这个约旦河，那他们的心 也融化了。那结果呢，以色列人在爱城的人面前的一个拜逃，被杀36个人，那他们的这个心呢，现在是已经消化像水那样。所以我们啊，从文章它的一种强烈的对比，我们就可以深切的来了解到，征战绝对是要靠着神的一个同在，神不同在，那么啊，再小的敌人，虽然以色列人他们有600,000的这种可以征战的男丁，但是呢，小小的一个战役的失败，就让他们整个心都像水那样的融化了。那从这个6节到15节这第二段呢，它是描写到约书亚在亚威的面前的一种祈求呼喊啊，因为以色列人被杀败。耶稣亚他撕裂衣服，那一些众长老呢，他们也把灰撒在头上那这种撕裂衣服撒灰呢本来是一种家中遭遇到亲人的伤亡呢或者说国家遭受到极大的一个苦难，个人遭受到极大的羞辱痛苦他们都会有这样的一个举动。那耶稣亚他就在亚威的约会前伏在地直到晚上。那他哀求亚威，他最主要的一个内容是说，亚威啊，你让我们在敌人面前的一个失败呢，那这些迦南人一听到呢他就会把我们围困起来那如果我们非得要在约旦河的西边被消灭，那倒不如我们就不要过河在约旦河东定居就好了。如果以色列人被消灭了，那么亚威你的大名岂不是也是遭受到外邦人的这个亵渎呢？耶稣亚他这个祷告恳求的内容大致上就是这样。那亚威神怎样对他讲呢？他说起来不用再伏在地上因为这样的一种哭求他并不能够解决什么，而重要的是在于神他在7章11节底下他所吩咐的。神指出以色列人犯罪，违背神的约，娶了当面的物，又偷窃又行诡诈，又把当面之物常放在他们的这个家具里头因此以色列人在敌人的面前站立不住因为一个被约的以色列人，他会被亚威神所咒诅，神也不跟他们同在所以他们注定是要打败仗的。所以神对耶稣亚说，你起来叫百姓自洁，重要的这个字眼百姓自洁，因为我们知道在3章5节也就是以色列人要过约旦河之前，耶稣亚他也是叫百姓要自洁预备过约旦河。耶稣亚他有信心说，你们就看神怎样为你们施展大能那结果以色列百姓的自洁到耶稣亚所说的过河的那一天神就用他的大能力让他们能够安渡这个仗义的约旦河。那在这边是神对耶稣亚的一个吩咐。那自洁预备明天，因为亚威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他不断的在强调说，你们当中有这个当面之物，如不除掉，在敌人面前就站立不住 那神的一个吩咐呢，是要按着支派啊，按着宗族，按着家世，啊，按着人丁啊，那这样有次序的从啊大支派里头的这个宗族啊家世，然后谈到每一个人，啊，那神啊要显露出到底是哪一个支派啊，哪一个宗族，哪一个家世，哪一个人啊，他娶了这个当内之物啊，他连累了以色列众人。那神吩咐说，这样啊，让这样的一个神的所定的次序啊进前来。那亚威所指示出的这个人呢，啊，他和他所有的必被火焚烧啊，因为他违背了亚威的约啊，又因为他在以色列人中行了愚妄的事啊，所以呢，这个娶当内之物的人呢，他对神来讲，他就是背约啊，因为神他特别的一个对耶利哥城的规定啊，除了金银铜铁器皿，一定是要归给亚威啊，放入亚威的库中。那生有生命气息的，除了拿和啊他们一家人以外，其他的无论人牲畜，啊，都要把它除灭，啊，这是对这个人跟对物品的一个分别。但是以色列人啊当中却是有人明知故犯，所以神的这个对约书亚的祈求的回应到这里。那从啊十六节到第七章完了这一大段啊，它都是在描写约书亚他怎样照着神所吩咐的啊，他来执行啊神所吩咐的。那结果啊，就照着支派来，就啊选出了这个犹大支派啊。那从犹大支派他繁衍出来的这个宗族里头啊，就从选出谢拉啊，那从谢拉的这个宗族的家世里头啊，就选出这个撒底，然后啊，撒底他的这个儿子加米，然后加米啊，再谈到这个亚干。那这样的一个记载方式呢啊，如果我们从犹大、谢拉、撒底、加米、亚干，那总共啊刚好是五代。那我们也知道说，犹大啊到加米这前四代呢啊，他们应该都已经不存啊，没有存活在世上了。因为我们知道啊，以色列人他们那一些男丁满二十岁的，他们尽多啊在旷野的路程当中啊，他们因着不听神的话啊，就被神所除灭。所以亚干呢啊，他应该是这个啊，如果不是这个出埃及的第一代二十岁以下啊，那就有可能啊是这个啊出埃及以后啊才出生的。但是这里已经谈到亚干啊，他有娶妻生子啊，所以这样推论起来的话，以年龄来讲，那亚干呢啊，他有可能他是出埃及的时候是二十岁以下的。那不管如何啊，如果他是啊出埃及二十岁以下的，那么他在旷野里头的这个四十年，他所经历到神的信实公义跟神的大能，那他更应该了解到神他的不可侵犯以及神的这个圣别。那他竟然在神所规定不可取的当面之物上，他啊为自己来隐藏，那他是真的是啊咎由自取。那照着这样神的一个吩咐啊，结果啊是选出了这个亚干啊这个人。那约书亚他对亚干说啊，我儿啊，我劝你要将荣耀归给亚威以色列的神，在他面前认罪啊，将你所做的事来啊告诉约书亚。那亚干呢啊，他就 对耶稣亚说，他说他实在是得罪了以色列的神。那他的犯罪的一个事证是什么呢？他说他在所夺的财物当中看见一件美好的示拿衣服。那这里会特别强调示拿衣服，我们知道示拿它所代表的，在创世纪这个记载当中，人类当洪水以后的这个第一次的背叛也是人在示拿地这个平原上，他们要造一个通天之塔，要来宣扬自己的名，为了不让人从地上被分散所以这个事情呢后来神他直接下来干预就让他们口音变乱。那这在创世纪里头也是我们所熟悉的叫做这个巴别塔他们所建的塔叫做巴别塔。那他们所处的地就是示拿地。那这里特别强调说衣服用示拿的衣服，那它的一个强调的含义就是一种是属世的，是极其美好奢华，但是就这个宗教上的意义来讲它是抵挡神的一个代表。200色克勒银子，还有一个金子重50色克勒那这样的一个财务来讲，以当时是一个很庞大的财务。因为我们知道在创世纪约瑟被卖只被卖的那个价银是20色克勒那这边当然经过了几百年，那这里的200色克勒也是不少的这个价值。那金子50色克勒呢更是价值更多。所以可见这个亚干他的心是在于世上的这一些繁华富贵，而把神的这种命令当作耳边风。那他把这些衣服金银都藏在他的帐篷。那耶稣亚他就打发人到亚干的这个帐篷因为你要定人的罪，一定要有我们俗话说的人赃俱获那耶稣亚派人过去结果就在他的帐篷里头找到了这一些当面之物。那他们就把这些物品以及亚干所属的他的儿女牛女驴羊帐篷以及他所有的都带到雅各谷去因为这样违背神他唯一所能够得到的就是背叛死刑。约书亚对亚干说，你为什么连累我们呢今日亚威也必叫你受连累。所以以色列人就用石头来打死他将石头堆在他的这个身上，那又用火焚烧他所有的。那众人在亚干身上堆一大堆石头，直到今日。于是亚威就不发烈怒，那个地名叫做雅各谷直到今日。那雅各的这个希伯来文的含义呢就跟这里所说的这个连累呢是有相关联的所以我们和合本会有这样的一个附记，就是雅各谷就是连累的意思。所以也让我们知道说一个大群体当中一个人的那一种错误行为，那他所招致到的是影响到整个邦国所以神他特别的要求以色列人一定要听从约书亚所吩咐的。那由于亚干他个人的这种贪爱世俗，神所当定不可存留的因为衣服是要烧灭，那金银铜铁器皿这一些贵重的东西是要归亚威为圣但是他是把它私吞了，等于 于他是抢夺啊、偷窃啊，他违背神的约，以至于他让以色列人啊在爱城的人面前被杀败，有36个人被杀，所以神对他的惩罚也是让属亚干啊他的妻子儿女啊牛驴羊他的帐篷属他的一切的啊都被火焚烧，那以色列人在他们的身上堆石啊堆为大石堆，那这也是一种警戒的一个记号啊，所以我们在这边啊谈到的这个直到今日这种说谎啊，我们知道说拉合啊他因着隐藏两个探子，他被接到以色列人当中成为以色列人的一份子，直到今日啊，那我们也知道说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啊，约书亚吩咐十二支派12个人要把陆地上的12块石头放到约旦河啊，他也是强调说直到今日啊那石头还在。那在第七章的这一个结束点啊，却是把这个大石头堆在亚干他们这一家族的这个啊死亡的地点上，他也是强调啊直到今日啊，所以好的坏的啊他都会被啊传送下来，那么好的啊当然值得人再三的纪念啊，再三的来传送来鼓舞人心，那坏的呢啊它却是成为众人的一种警戒啊，所以啊我们真的是要好好的想一想，同样的啊存留到今日，那么啊我们是要做哪一等的呢？是像哪和那样成为神家中的一份子，还是说啊做一个悖逆之子、悖约之子，最后被神所弃绝，然后被堆石啊为祭，也被啊传送牵连啊，但是啊他是一个被约啊遭受神所惩罚所遗留下来的一个痕迹啊，所以这让我们可以值得我们深切的来啊好好想一想啊。那今天的这个约书亚记5章13到7章结束啊，见证到这里，阿门。